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会开始这个撒母耳学校延伸制的课程，盼望弟兄姊妹多多来参加，因为讲启示录哈，这个是一个末世的信息，我想对大家都非常重要哈，大家可以多多来参加。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以赛亚书62章哈，这一次我们还要继续再来讲，我们再翻开以赛亚书62章，经节非常的重要，好，以赛亚书62章第六节、第7节，873页，旧约两段圣经873页。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好，谢谢。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这是我们整个祷告的中心，就是为耶路撒冷祷告，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耶路撒冷，那不是指中东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好，旧约一直在讲到那个城，但新约呢，旧约都是影子，新约是讲到实体。实体呢，那个耶路撒冷就是一群被耶稣这个宝血买赎来，神要把他的属性、他的同在建造在这一群人身上的，这就是一群人所建造起来的耶路撒冷。好，那在诗篇的102篇那里讲到，诗篇102篇16节说，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旧约里面讲到锡安、耶路撒冷，都是指同样一件事情哈，就是都是在指到神的居所，神要建造他美丽的居所。好，那他是怎么样建造的呢？他说是在他荣耀里显现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好，所以耶路撒冷是用他的荣耀，他的自己所建造起来的。我们上一次也让大家看了启示录，我们今天就不再看了哈，也让大家看了启示录21章哈，讲到那个耶路撒冷就是指什么呢？耶路撒冷就是指羔羊的妻。好，启示录21章，耶路撒冷就是指羔羊的妻。好，那制作耶路撒冷呢，它不需要用日光灯、电灯来照。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呢，他说他是有神的荣耀来光照，好，他不需要这些日光灯、电灯。他说，羔羊是这一座城的灯，好，就是这座城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显现、神的同在。好，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要追求的标杆。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最重要的不是说我有来聚会啊，参加成人主日学啊，我也有奉献啊，我也有传福音，这样就好了。而是神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神要在你身上把他的同在、他一切的华美、他的属性建造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基督徒追求的标杆。所以不是说我来教会了，主曾经我祷告给我预备了另一半啊，主曾经祷告也给我孩子，给你孩子又怎么样呢？你开始就进入很多的问题里面了，对不对？给你另一半又怎么样呢？你就开始进入两个很多的问题和摩擦了。好，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整个建造的目的呢，是要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借着两个人的生活啊，好多观念的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生活习惯的不一样，这种摩擦，可是呢，因此来到神面前呼求神，主，我很需要你，以至于可以让神的爱、神的属性更建造在你的身上，那你就知道婚姻的目的何在，对不对？神一切在地上让你所遇见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建造那个华美、高大华美的耶路撒冷圣城在你的身上。好，那这是我们的标杆，是一个永恒的标杆。 好，那你如果这个标杆很清楚，你每一天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结婚？像我前些日子把那个大专生招在一起，问他们说，哎，你们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结婚？有一个回答我说，因为我想换另外一个女人管。他不想被他妈妈管，他要换一个女人来管。不错，他还愿意被管，还不错。好，那他们很多青少年，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结婚，可是他们就是拼命交女朋友就对了，拼命要交。好，那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整个的标杆是什么，以至于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都踏在对的路径上。你不会在每一个阶段就看别人另外一个阶段在那儿羡慕然后叹息，我还没有那个阶段，等到你到达那个阶段你又更叹息，为什么我这么苦。好，这就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永远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要得什么。好，那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一件事是祷告的中心，你所要一直祷告的就是求神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耶路撒冷是高大华美，高大华美，好，那么辉煌，那么荣耀，充满了神的荣耀。那可是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人是不是高大华美？是啦，老自己很高大，可是实在一点都不华美。好，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神正在建造一个工程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座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呢，是神有图样的，有他的计划的，他很精细的制作，有他的设计的。我看现在人家要盖一座房子都要先请工程师帮他设计，对不对？那个设计费很贵啊。我们这设计是神设计的，而且是设计一个最好的。好，那个我听说那个像那个帝国大厦哈，那个100多层楼的哈，我有一次就问一个盖房子的说，为什么他们那个地震不会摇摆哈，不会怕，不会倒掉哈？他说因为那个100多层楼这一种很高大的楼哈，他们是建在一个磐石上，建在一个磐石上，然后他们的根基哈，每一个地方都一直跟这个磐石紧紧的这个镶嵌在一起，所以当地震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这个那么大的磐石这样一起摇摆，它不会倒掉。好，那我上一次讲到说，我实在看到台湾的这一次的地震哈，一震了就发现那个里面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好，那现在很多人就在埋怨政府。因为政府呢，在多少12层楼是吧？13层楼以下，因为那个建筑法规太松了，太松，所以你看这次倒塌很多都是12层以下，啊，反而他们那个18层楼的，我一个姊妹在台北，她说她那一天在18层楼，啊，摇得好厉害，她说稳倒的，可是居然没有倒。好，那因为那个越高楼呢，那个法规才会越严。那13层楼以上，它没有很严格的法规，所以很多的偷工减料。那，因为他们一直有在盖房子的弟兄，他告诉我，他说这个美国的房子哈，它那个规定都非常的严格，哈，特别像我们加州是有地震的地方，他那个他说盖房子哈，每个地方下面哈，你那个根基打得怎么样，每一个地方他都要来检查的，都要这样检查。我现在哈真的越来越感激美国政府的严格，以前我觉得他真的好麻烦哦，为什么管那么多啊？哈，我们台湾多方便，高兴怎么样怎么盖就怎么盖，哈，高兴这里加一块，哈，那里要拓出去，哈，拓宽出去都可以的。美国不是，他什么都要管，好，什么都要 permit， 就是要执照啊，准许他，经过他准许你才可以。 好，那我上一次就讲到说，我真的越来越感激美国政府的严格，使居民得到保障。那今天神要盖造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在你的身上，他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其实在圣经里都有讲，只是问题是牧师有没有讲，有没有严格的要求。好，那为什么牧师不讲呢？因为一要求一严格，人家就不来聚会了。那我是不管人家来不来聚会，但是该讲的一定要讲。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就说哇，这牧师怎么这个孩童的也要管哈，青少年的也要管哈，她说，哎呀，实在不多的人愿意去淌这种浑水，哈，她说一般的人家牧师只要这个你礼拜天有来聚会就好了嘛，啊，管你跟你的孩子处得好不好。管你的孩子在家乖不乖，爱不爱主，只要你礼拜天有出现有来聚会就好了，何必还去管到人家家里这个孩子爱不爱主啊，孩子跟父母关系好不好啊。好，那他这个姊妹他说，但是他实在很感激，很感激。为什么我要管这些？因为耶路撒冷圣城建造，不可能一个人身上都有耶路撒冷的华美，可是呢，他的孩子跟他关系就是一直不好，一直很对立。好，那还有说，哦，我很享受主的安息，我跟主关系很好，可是孩子一点都不爱主，一点都不要主，好，就巴不得能够不用去聚会，那这个一定有问题的，有问题的。那所以我要去了解孩子心里在想什么，好，还有去传递给父母，也教父母该去注意什么。好，那你这样耶路撒冷才会成为可赞美的，绝对不会说父母很爱主，他的孩子呢就是那副样子，人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家好羡慕哦，我要信主。不会的，一般一看到孩子这样，人家你再去传福音，人家都不要信。那但是不能怪我们当中一些青少年的父母，因为他究竟开始一个内在生活的追求也不过一两年三四年。好，那他自己得先建造起来，他才有力量去建造他的孩子。那建造孩子又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而且特别的爱心耐心。好，那所以我实在发现说这个孩子啊，你要让孩子到了青少年哈，能够仍然顺服，好柔顺爱父母很重要，就是这个父母很重要，他必须要那个老自己很微小。我不敢说没有老自己，因为老自己是我们一生要一直去对付，让他衰微，让主兴旺在我们身上。可是什么时候你只要有一点你的老我的脾气，老我的喜好，好，那个你只要老自己有一点显露，马上就伤到你的孩子，好快，马上就伤到他。那所以前天我把孩子的心声，孩子对父母的反应是怎么样讲给父母们听。其实我很希望像我们台湾的母姐会，一对一对父母跟他们个别谈。谈他孩子的事，然后问他家中的事，然后跟他个别谈。但是因为太多了，目前都很急需啊，好像那个台湾灾难太多了哈，所以还没有办法一对一的，所以需要整体的先一起干。好，那怎么样还不行的，再一对一再来帮助他们。好，就是每一个家庭那个耶路撒冷圣城的华美要建造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因为耶路撒冷是联络整齐的，他不是只有一个人，他是一群人，是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这样在一起排列整齐，都那么像羔羊，所以称为羔羊的妻。羔羊的妻，我讲了，羔羊的妻绝对不会是母老虎，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里面有那个母老虎的性情脾气， 那我们就是需要一直呼吁，呼吁主要把这个做掉，好，要让你羔羊的性情成形在我身上。啊，怎么呼吁？我常常跟主说，主耶稣，你不要让我活，你一定要来活，你不要让我活，你来活。你常常这样呼求主，主会做，因为这座耶路撒冷圣城是神在盖的，是他在建造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在那守望，把神已经盖好的要守住，不要让仇敌再来破坏。好，还有继续的眼目要仰望耶稣，好，再呼吁他来做，再呼吁他来做，再给他时间做，再一直把好的材料给他，让他来建造在我们身上。好，那所以我常常呼吁主，主啊，你不要让我活，你来活，因为我对自己很不满意，一样，我们的老我都一样不好的，好，我的老我不会比你好一点点的，好，所以我一样需要主来拆毁，所以我都是呼求主，主你不要让我活，你来活，这样，好，那这个叫做一个真实的信靠他，不是靠你自己用力在追求。而是你更多对这个己已经不存希望了，呼求主你来做，你越用力就使出你的老自己的力量来。这座耶路撒冷圣城呢，没有一点那个草木和秸的材料，充满都是神的属性，所以它必须整个打掉的，把我们天然的己都整个打掉，然后盖造它大的钢筋水泥在上面。好，那所以呢，你会发现那个其实曾经经过更大震动的呢，其实让主盖造的越好，是吧？像那个1906年啊，这个旧金山大地震8.2级大地震，所以加拿大旧金山加拿大全部倒了，好，火烧起来了，全烧了，所以他们加拿大整个盖新的。全部都新的。好，那我们也是，我实在看见一个内在生活，你要进入一个内在生活，常常是那些经过大风大浪的摇撼震撼的，好，以至于呢他真实的一直的向着主而去，一直的向着主而去，他真的一直被主震掉，震掉一切的我的力量，发现我真的一无是处，只能一直的倚靠主，仰望主的怜悯。哎，这样的人，主就盖一个真的完全新的在他的身上。可是有些人生活还蛮安逸的，没有什么震荡，好，夫妻也相处的不错，好，也孩子还蛮乖的，好，经济收入也不错，没有什么好震荡的，所以呢，一直还没有显出他那一栋楼的危险性，好。只有这里一点裂嘛，这里一点裂补一补就好了，好，或者我不去在乎它也没关系，好，像前天、昨天呢、啊，昨天洛杉矶大地震7级啊，好，因为是在那个比较荒漠的地方震央，好，所以有一些呢，有一些人就说啊、哦，没有关系的，没什么，只是摇一摇而已啊，好，他不知道地震实在是神的审判。可是呢，神的审判当中都充满了极大的怜悯，神不舍得审判，但是人的罪恶充满，那样惹神的愤怒，他一定得审判，他公义的神一定得审判。好，那神是恨恶罪恶的，但是他一直在怜悯人，所以他刚开始先让震央在这个比较荒郊野外的地方，让你摇一摇，他是盼望摇醒你啊。如果你还没被摇醒，下一次震央在很可怕的地方，那你就来不及了。好，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好，非常要警醒。像这个，前些日子，新闻也报告说，加州会有个八级以上的大地震。好，那我没有听新闻，我都知道一定会有。我单单听到同性恋法案通过，我就知道。那加州很危险，很危险。那也许你说，啊，那我不要住加州嘛，搬到别州去，东岸一样危险，东岸一样有飓风，哈，淹水，哈，大台风，哈，啊， 中部一样有龙卷风，每个地方都危险的。你只有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大磐石里面，他要搭救那近前的人。你只有躲在他的里面，你即使躲在他的里面，性命你也不怕死掉。我死了就到主那去，好的无比。好，那所以我们很需要啊，在神还给我们有年日。刚刚有人祷告主啊，你还给我有年日，可以让你来建造，可以来追求的日子，帮助我要爱惜每一天，好好的让你建造那个真实你的那个华美在我的身上，不要让我再充满了天然。好，你把我这个天然都打掉。好，那这个这里讲到说哈，你见神说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上哈设立守望的。好，守望的最重要就是你要看守。好，看守。那一个守望的在城上守望，他一定很警醒，当仇敌一来的时候，他一定会马上呼吁，对不对？马上反击。好，那我在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尼希米记。那尼希米记呢，就是讲到这个尼希米他率领着百姓呢在建造城墙。好，那你会发现尼希米记呢充满了祷告。他在建造这个城墙呢，最重要就是要祷告。好，尼希米是一个随时祷告的人。好，那他在建造这个城墙呢，你会发现仇敌就是一直来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六百页。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施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剩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好，谢谢。好，他说那个仇敌一听见我们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就那个就甚发怒。你知道，当你过一个浑浑噩噩的基督徒生活，就只是礼拜天来聚个会就好了，然后平常我过我的日子，仇敌不会对你发怒的，因为你不值得他攻击什么，你不用攻的，你只要随时一点点的地震，最轻微的地震你就倒了。好，那什么是地震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任何一个疾病，好，任何一个经济上的忽然间，也许我们说我现在工作很好，但是整个经济体制或者是政治上各方面，只要一见震荡，你可以忽然间你就没工作了。那没有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公司，或者我现在是董事长，我可以永保平安的，对不对？我们看台湾好多都是大企业家，忽然间整个倒。好，那或者是家庭婚姻，你可以忽然间一个很大的变化。好，如果你是一个不懂得看守城池，以至于而且常常在呼吁耶和华来建造耶路撒冷的，我仅仅是一个来做礼拜的基督徒，你是仇敌不需要替你攻什么，他不会对你发怒的。他只要用世界一散发出世界的味道来，你就被迷惑的昏睡了，就昏睡了。他一口他就一直在吃的，已经在吃掉你的手了，吃掉你的脚，你都不会感觉的。那但是他会发怒，像什么样的人发怒呢？像那个 真实一直在呼吁耶路撒冷来建造的人。好，他说他们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好，使城内扰乱。好，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好，那所以你看那个内在生活哈，常常是一些有困难的人，他会很渴慕要来进入一个内在生活。好，那所以神很公平，你不要羡慕说，哎呀，为什么他都那么好，家里也蛮有钱，夫妻也蛮相爱，孩子也都还没什么大事。好，其实在神的眼光，如果你用属灵的眼光看，那个不是祝福啊。你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神要给你祝福，神要帮助你，让那个耶路撒冷的荣美可以建造在你身上。好，所以神真的很公平，很公平。嗯，那你看像有钱人的孩子常常很不孝顺，穷人家的孩子常常很孝顺，神常常很公平的。好，那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眼目一直在神的身上，我们一心所要的是耶路撒冷圣城建造在我们身上，你可以在这个地上的福气当中，你不会受亏损。你可以在你很有钱，可是你也可以在主里面一直去教养你的孩子，如果你的眼目不是定睛在那个无定的钱财上。好，那他这里讲到说那个仇敌呢，他就是要使城内扰乱。好，使城内扰乱。我们知道本人约翰写了一本叫做《圣战》，我发现现在已经绝版了，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这本书，很宝贵的一本书。你看本人约翰哦，他真的是在圣经非常熟。好，所以他把那个整个圣经的真理融会贯通在他的里面，以至于他可以写出这一本《圣战》。他写这本书，这个圣战就是讲到说有一个人临城，人临城哈，然后呢，他用拟人式的方法哈，就是这个人临城呢，然后有一个仇敌呢，他就常常来这个城的城耳门喊话，耳门喊话。好，那一喊话呢，这个城内的人就开始害怕。好，所以我们要很常常留意。好，他耳门呢，那个仇敌最常来用的就是耳门。好，在这对你有时候是喊一些可怕的话让你害怕，有时候是喊一些诱惑你的话让你不再去爱你这里面的君王。好，这人临城里面有一个王这样。好，那然后呢所以我们很需要常常听留意，我们如果要耶路撒冷圣城建造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很留意我们常常听什么话，还有我喜欢听什么话。好，那很我们中国人也讲忠言逆耳。好，忠言逆耳，可就是对我们有益的那个忠实的话，谏言呐、啊，好，对我们有益的话，常常耳朵听起来都很不舒服，但是其实那正是我们需要听的。那我们要留意，如果有些人跟你讲一些话常常会让你的老自己很舒服。好，然后呢或者很让你觉得知心，或者说那个话会很挑起你的老自己那个不满，很容易发怨言和不满的那个老自己很舒服的那些话，那个都是仇敌来的话，都是毒素毒种。好，例如像有一次有一个先生，他说他会跟他太太后来关系变得很不好，越看他太太就越气，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来跟他说我觉得你太太对你不太好，哎，好，我觉得他好像常跟你唱反调，好，觉得他很不顺服，哎，好，什么他就是讲这种话，哎，结果这个丈夫呢就听进去了，他就开始注意太太对他那个很不顺服啊，哈，很常常跟他唱反调的那些事，就常常去看他的这些事，好，然后就越来越不喜欢他太太，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他的知心朋友， 就后来他被这个人骗走了一大笔的钱。好，那这个钱还是小事，今天我们也是，如果有人常常跟我们讲一些话，让我们那个老自己哦一直被扶起来，就是他讲的一些话会让我们的老自己就也发作，好，那你结果呢，你里面的宝贝就被偷走了。所以你要很留意，好，那个都在撒毒种，就是那个仇敌散播那个毒素在你的里面。好，就好像一个敌军要去攻那个国家呢，他就是喊话，好，说你们政府不爱你们，好，你们政府都没有为你们着想，好，你看，如果我们政府，我们就会怎么自由，好自由，不需要管那么多嘛，哈，你们政府给你们太多规定了，为什么盖房子要这么麻烦？我们政府高兴怎么盖都可以盖的，不需要申请 permit， 好，你高兴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的，你不用迟到也没关系的，哈，你高兴姗姗来迟就姗姗来迟的。啊，不需要追求的，基督徒这样礼拜天做礼拜就好了，多舒服啊！其他六日我高兴怎么活就怎么活，就这种喊话会让你觉得，对啊，我何必追求那么辛苦啊？好，我何必还要这样？好，我多多每天都去郊游旅行嘛，就这种喊话，一段时间以后你自己去查考，你里面是更爱主、更谦卑了。好，更被建造起来，还是你里面就充满了不平不服，好，开始就反了，好，那就是要留意背后有一个仇敌。好，那我不是说那个人是仇敌，而是那个人背后有一个仇敌的权势，他控制了来对你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很留意仇敌呢，那个参巴拉哈，他们就是很会来破坏他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好，那尼希米怎么样呢？尼希米他就十四节他就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我们要制作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我们很需要一些守望者，就在城门那里守望，很留意仇敌在做什么，很留意仇敌又开始来这个散播毒气了。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儿女、妻子、我们的肢体来征战。好，那在尼希米记里面哈，他就讲到这个外来的反对哈，有六种形式，我就只要念出来就好。一种就是恼怒，在第二章第十节哈，仇敌听了就恼怒哈。那让第二章十九节哈，他就讲到仇敌呢，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好，一个是恼怒，一个就是用嗤笑的哈。失效藐视。好，那另外呢就是第四章第一节，仇敌就什么大大恼恨。好，仇敌就发怒，大大恼恨。好，那因为听见我们在修造城墙。好，然后再来就是第四章这个第一到三节，就讲到他就嘲弄我们。好，他就嘲弄我们，好，说你们要盖什么啊？好，你们盖的这个东西啊，狐狸一上去就倒了。好，然后呢，他如果嘲笑没有用呢，他就开始用武力攻击了。哈，第四章第八节哈，他就开始要来同谋，要来攻击了。哈，然后呢，再来第六章呢，他就有很多的诡计。仇敌就用很多的诡计，好，要叫他们手软，好，叫我们手软，所以，叫他们手软，叫他们不敢再继续的盖建造上去，好， 但是呢，耶利米呢，他就是一直非常的坚定，他凡事就是祷告。好，在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好，所以耶利尼希米，我刚刚说耶利米说错了，尼希米哈，他就是很懂得仇敌的诡计，而且他非常的坚定。他说：“神啊，你坚固我们的手。”他知道仇敌的诡计，好，软硬兼施，仇敌就是不让我们这个耶路撒冷被建造起来。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你要奔跑这个属天的道路，让神来建造在你身上，你的周遭，无论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常常会有这一些嘲笑你啊，或者说，哎呀，你干嘛嘛？干嘛那么认真嘛？哎呀，你干嘛那么神圣嘛？一副圣人的样子，他都会有各样的方法，或者你的老板呐、你要加班。你如果再这样去聚会，我把你 fire 掉，各方面的，但是这一些还是外来的。其实要建造这个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就是里面的，那个里面的是更里面的反对是更可怕。像什么呢？就像第四章哈，第十节，请若莎为我们念好吗？
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好，谢谢。这个从第10节到23节哈，就是在讲到他们这些百姓就开始灰心沮丧，好，那因为仇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所以他们开始灰心沮丧。好，那还有呢，第五章呢，就是讲到说，最危险的反对呢，就是自己内部开始因着自私不团结。好，那这个都是要建造耶路撒冷圣城，内外都会有攻击。那神的百姓一定要明白这件事。保罗也讲，人若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对不对？都要，你敬虔度日不可能不受逼迫的。好，那但是这些逼迫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建造的材料，你知道吗？所以尼希米就叫他们怎么样呢？他就叫他们要在第四章那里，他就开始讲到说，第四章的从16节开始，他说他就叫他们都要一半做工一半拿枪，然后呢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然后腰间要配刀来修造城墙，然后呢他讲到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好，那所以因着尼希米，他这样子的知道仇敌的诡计，然后一方面的教导百姓，那这个城墙就被建造起来了，在第六章十五十六节，
以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现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对，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城，这座耶路撒冷是一定要被建造起来的，有一个弟兄，他说有一次，神就给他看见那个一个异象，就是那个坦克车就说那个仇敌在那边，然后他就想说，哎呀，他就 他就躲在坦克车里面就好了嘛，哈，他不要那个征战，他何必要征战的那么辛苦这样哈？可是呢，神就给他看见，你如果一直躲在坦克车里面，你坦克车不往前去的话，仇敌会手榴弹一丢就把你炸掉了。他说你是仇敌已经在了，你必须要站的。我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讲到，他说弟兄们，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并非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今天你成为基督徒，你就有一个仇敌，就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说那我不要成为基督徒嘛？你不要成为基督徒，你就成为魔鬼的奴仆，魔鬼的俘虏，你不会好日子过的，而且是要永远沉沦、永远灭亡的。所以是必须要站的。好，所以那个弟兄他说他看到那个异象呢，就是他因为想说哎呀不要征战，所以他就躲在坦克车里面，所以那个坦克车渐渐就生锈，好，然后那个炮台啊也都生锈，所以仇敌要来打就把上面的那个弄那个盖子拿掉，一刀就可以杀死他了。所以他说他必须要站，必须要往前去轰炸对方，啊，好，所以你看，当他们这样52天共修了52天，盖起来以后，他说什么？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好，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仇敌就越害怕。就越软弱下去了，好，我们就越刚强起来。可是当你不战的时候，仇敌就越一直来攻，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做见证呢，像很多人在上班的地方，好，他说同事呢，可能这里比较。没有这样哈，在台湾哈，他们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去上班呢，同事就会要你抽烟，要你喝酒哈，要你跟他们一起去这个酒吧哈，去喝酒去什么哈，所以他说，你如果觉得说，哎呀，不要让他们知道，不要让他们看见我泄愤哈，否则他们会笑我，那你就发现你的麻烦不断，他们永远一直邀你去，一直邀你去。你逃过这关，你又不能逃过下关。他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他说他一去，他就是公开在众人面前泄愤，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基督徒。他就是公开的承认我是基督徒。好，也许刚开始会让人家嘲笑一两次，渐渐的人家不会再邀你了。好，渐渐的人家也习惯了，然后再来呢，人家变成尊敬你了。好。变成人家家里有问题，什么有问题，变成请你为他祷告，这就是基督徒你要得胜的方法，就是你要公开的做见证，表明你的基督徒的身份，仇敌就会愁眉不展，他们就会惧怕。你发现哈，尼希米他这个在。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他还有一点，就是他勇敢而坚定的对抗罪，勇敢而坚定的对抗罪。在13章里面呢，在尼希米记13章里面，你看他做什么哈？我们看那个大标题就好哈，他直出多比亚的家具。你看多比亚是仇敌，可是呢，他们当中以色列人那个祭司以利亚斯哈，却与多比亚结亲，哈，然后让多比亚的家具可以来放在圣殿里面，所以尼希米非常生气，哈，就是他要洁净他的神的家，哈，他就把这个掺杂的都直出去，哈，然后呢，另外就是13章15到22节哈。他就警戒百姓不可以犯安息日，哈，就是你应该有安息的日子，哈，有休息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礼拜天，哈，应该一定要坚守来做礼拜，哈，不要说礼拜天也都在加班， 好，你如果再不得已，你礼拜天做完礼拜再去加班，但是你这样尊重神的圣日，神就敬重你。好，然后呢，十三章的第十到十四节，第十到十四节，尼希米就是要他们严守十分之一的奉献，好，叫他们一定要把十分之一的奉献送入库房，好，就送到神的家，好，然后呢，第十三章的二十三节到三十节，尼希米禁止他们跟外邦不信的人通婚，好。跟不信的人通婚，禁止他们 跟不信的人通婚。那尼希米呢，他这样子向主忠心，就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整个的盖造起来。好，那你会发现整本尼希米记那个最重要的词啊，就是要词啊， keyword， 那个要词就是讲什么祷告跟做工，整本尼希米记一直在讲到尼希米怎么样遇到什么事就祷告，还有做工建造，祷告建造，真实的去建造。那我看到荣教士哈，荣教士他在写这个尼希米记他的那个笔记里面，他怎么说？他说尼希米记的中心信息哈，尼希米记整本的中心信息就是祷告、周详和坚韧，他说这三样是完成神工作的必要条件。他说完成神的工作的必要条件就是祷告、周详和坚韧。什么叫周详？好，周详就是很周全，各方面很仔细、很详细。我就想一想，哎，荣教士怎么会讲到？人工作的必要条件周详是其中之一。我在看尼希米记，我发现确实尼希米他顾到很多的地方，他不是只说哦盖就盖好了，他需要赶走一切跟仇敌挂钩的地方，那个通婚啊，还有不守安息日啊，不守十分之一的奉献啊，他非常的严格，那他各方面都去顾到。那否则你这个没有顾到，你城墙盖起来，你还是会再毁掉嘛，对不对？还是会再毁掉的，因为你内部有敌人嘛。那所以为什么我要顾到很多方面，有关教养孩童方面、教养青少年方面，就像那个。有一位传道人，他就问我，他说姜牧师，你是怎么带的哈？为什么你们教会好像一个一个可以那个生命这么大的改变？好，不是只是说啊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在他身上，而是你看见一个一个人的生命真的这样被建造起来。好，所以神国一有需要，你看马上一个个是精兵，可以站起来被神使用。他说为什么他们都能够那么顺服啊？好，那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好像向着神都那么绝对啊？好，我想想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好，那我当我看到荣教士讲的这个周详啊，我就发现确实是，那是一点一滴的建造，一点一滴在很多小地方各方面随时的劝勉指正，好，所以大家都各方面服侍越来越好。好，那就像我们大人比较建造差不多，我就开始要去更多去建造青少年。好，那青少年几乎是每一个教会最大的问题。好，很多牧师没有时间去管到这方面的。尤其在美国的青少年太难了，因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里面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他黄皮肤，可是呢他的吃的他的生活都是白的，白皮肤的方式。好，然后他去到学校呢，他明明又是黄种人， 好，可是他周遭的环境呢，都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跟标准。好，那一个基督徒的儿女在那样的里面，他很多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父母要对孩子充满了怜悯，去了解他的小小心灵的不容易，而在各方面去帮助他，不要都只是压他，用权威式的压他。那你要让你的家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华美的耶路撒冷圣城的一部分，你也是很需要周详，留意你儿女的小地方各方面，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他为什么常常反叛，你不要只是要他听话，他为什么一直没办法听话，他一定有原因的，需要去了解他。好，可能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常常让他受压。那我发现很多都是那个小时候哈，被父母很权威，特别是被妈妈，如果家中是妈妈掌权，好，那爸爸比较温和，好，那什么都是妈妈比较凶，都是妈妈在发命令，这样的孩子，特别是儿子，好，他长大以后他很怕女孩子对他大声，好，很怕女孩子凶，他经不起人家多说一句话，还有他很怕女牧师，不是怕，他是反抗，非常的反抗，他受不了女牧师的，因为他会想到他的妈妈。好，那这种伤害呢，母亲给这个小孩子从小的这个伤害，会一直影响到他的婚姻，以至于影响到他的宗教信仰，整个的影响。整个影响。好，那前些日子有一个弟兄也打电话给我，他也是因为小时候妈妈这样子，所以他来到这里，有时候这个神的话就是这么严格嘛，就是这样子嘛，那我就是讲神的话，可是呢他就会觉得会想到以前小时候妈妈就是对他的那个要求，好，所以他就受不了，他就离开了，好，他就离开了，啊，他离开了大概有两年吧，好，他前些日打电话来，他就一直跟我道歉，好，我说不用啊，你不需要道歉啊，他说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我说不会的，一点都没有存在我的里面，好，那。当然一个人他还没有追求，没有办法体会，一个女牧师是很不得已的，因为没有男牧师，所以主只好拣选姊妹，对不对？因为一些很才华很能干的弟兄都被世界用去了嘛，好，这没办法嘛，主只好选择次好的嘛，好，主只好拣选姊妹。好，那我真的发现弟兄的服事的度量好大，弟兄的精力旺盛，体能各方面他就是可以服侍很多人，姊妹不是，姊妹真的是绑鸭子上架，实在是不得已被主选上了。好，然后再看到周遭没有人，好，我只好摆上去，只要周遭一直有人出来，我就一直放手，一直放手。好，那可是很多被从小被母亲那种管束，那个 dominate 那种很权威的压制的，他会把女牧师想成是他的母亲，其实他不知道一个女牧师他只是用神的爱在爱羊群，他只是用神的爱在乳养羊群。好，那他也只是在敬忠于神，去把与羊群有益的去告诉羊群。所以呢，上次我们亲亲小家去联谊会，有一个，我就让他们发问哈，有关交友与婚姻各方面的问题，或者对教会建议各方面问题都可以发问，他们就写纸条来，然后呢，事实上那个纸条是一叠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的时间只有40分钟，所以有很多纸条是来不及回答的，我可以选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很对立的一个题目，对不对？很不好回答的。好，但是我去回答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说江牧师，他说江姐，啊，这个我们要听你的教导呢，要听到什么样的地步？好，就是说我们要顺服你的教导，我们需要顺服到什么地步？是吧？好，那我看了这一章，我就跟他们回答，我说你们非常自由，你们可以完全不需要听，你们可以完全不需要听的，我只是讲，我讲我该讲的，但是你们可以完全不需要听。好，那或者你们想听到什么地步，你们也自由选择听到什么地步，对我一点都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好，因为我打从心里是这样，我不觉得人家一定要听我的话，但是我一定要传讲，因为没办法，没人传讲嘛。所以我每次都跟主说，主，我能不能不要讲道，能不能不用讲。所以我们外地只要有我们的同工来，哇，我都是全部让他讲。你们看到夏令会、冬令会，夏令会、冬令会我几乎一堂都不想讲，因为有讲员来了。可是是外州的人一直要求说，我们是因着听你录音带来的，那你这样不讲，我们不来了，就是为了这样，只好把我的名字也弄上去。那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夏令会、冬令会那个名字我都是摆最后一个？我就是讲一两堂，好，那我巴不得现在有讲员来，我可以不用讲。但是有时候这个羊群不明白，他坐在下面，他听，但是听了以后呢，他不想做，他就成为一股压力在他身上，所以压力呢，他就会反弹到牧师的身上。其实牧师讲只是传达神的话，要不要做都是你自由的，对不对？耶利米也是啊，耶利米传达神的话，他们气得把他丢到监里面去啊，是不是？是他们叫他讲的。都还把它丢了。那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听那个跟我的己哦不舒服的话，听了就是不舒服，就成为我的压力，所以我们就去反弹到这个牧者的身上。好，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说她在下面听了就很想用拳头来打这个牧师，打我。因为他觉得我都在讲他，他觉得我都在讲他，啊，那其实我真的很冤枉啊！我常常聚完会，很多人都说我在讲他，很多人都说我在讲他，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是神知道他百姓有这些需要，才会赐下这些话。好，那后来主光照他说：“你不可以打邮差。”好险，所以我没有被打到，还好主替我说话。好，那我真的坦白告诉弟兄姊妹，我每次坐在下面的时候要讲到，那个压力之大之大，我需要把什么都丢在一边，就是说主啊，你自己来讲，就是这样，很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上一次讲到，就是说你如果对于神的话语讲台的教导你觉得有压力，你要去处理这个压力，而不要因此你就被压死掉。好，那就说，所以上个礼拜有讲到，上次有讲到如何处理压力，对不对？好，这个压力是你一生都会遇见的，人一定要正面的去面对压力去处理，而不要每次用负面的来接受压力。好，你会伤到内伤的，但是你正面去处理压力，你就发现这个房子一直被建造起来了，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被建造起来。好，所以那个为什么荣教士讲到神工作的完成，就是要完成神的工作的必要条件，就是祷告、周详和坚忍，这就是我们以赛亚书62章讲的，说你们要
要呼吁呼吁耶和华，而且要昼夜不静默，昼夜不静默的呼吁，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就是说你不要呼吁到一半，那个耶路撒冷圣城才刚地基都还没打好，你就觉得啊压力太大了，我不盖了，或者管太多了，太严了，我不干。如果你更明白神在这本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命令都充满了爱，保护我们免了沉沦，帮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永远的欢喜快乐，你就会说主啊，我好爱遵守你的命令。真的有一位姊妹，她就做见证，她说她刚开始来追求的时候，在我们小家聚会，她就对于顺服呢，她就觉得很反弹呐，像有一个姊妹，她说她听到那个我们那个顺服的录音带啊，她都听了她都想吐，为什么？因为她是国内来的，而国内女权至上的，对，妇女遮蔽半边天，对不对哈？所以哪有什么要顺服丈夫的？所以他说他听了都想吐，这样，所以他从此就不来聚会了。他不来聚会，后来我们有一位妈妈就打电话关心他，问他为什么不来啊？他说我听了他顺服录音，他想吐啊，很不高兴。他觉得太窝囊了，为什么需要顺服到这种地步？顺服丈夫，可是后来我们那个妈妈就辅导他，告诉他他自己这个妈妈的经历，这样做啊，这样等等。结果后来这个姊妹呢，就听进去了，也愿意试着去做了，试着去做，又开始出现了机会了，他就越来越顺服他先生以后。先生本来没信主的，就先生也跟着来聚会了，所以夫妻关系就好起来了。很多时候那个压力，对，我不用顺服，我不需要压力，我继续就是女人至上嘛，女权至上，我们中国大陆都是男的煮饭的，对不对？哪还顺服啊？可是他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他一直要坚守他本来这样子的话，他们夫妻关系是不好嘛。然后这样以后，夫妻关系好了，先生也跟着来教会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她说她刚开始也是对于顺服都有好多问题，就后来呢，她现在这样顺服了以后，她自己公开做见证，她说我现在好喜欢顺服，我觉得顺服呢，我每一次一顺服了，我觉得那个主的同在，我里面那个辽阔之地又扩大了，就是里面好像更开阔、更自由、更喜乐。所以你看，神的命令是不是带着压力？是压力呀。可是你一去接受了，你真的接受去做了，你就自由是。自由了，喜乐起来，你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就开始一点一滴的被盖起来了，是钢筋水泥的，不是沙拉油的汽油桶盖的，是有根有基的，就盖起来了。那所以那个压力越大，都是用越粗的钢筋盖的啊，那个炼钢啊，都是要这样子的。那火烧再烧再烧不会断，这个钢才是好的钢，才可以用的。那我们也是，那个都是压力的，那么高温底下一直烧，我们今天也是，在我们整个生活各方面，还有神的话语、讲台的信息、弟兄姊妹的见证，你不要成为你的压力，以至于你就不干。我想你今天在美国，你买了一块地，你开始去美国这个市政府去申请，他给你 permit， 你开始盖，你开始盖，再难盖，他要求好多，政府要求好多，而且每次要来查这个有没有照他的规定，那个有没有照他规定，你还是会继续盖下去，对不对？因为你钱花下去了嘛，买了地了嘛，对不对？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这块地是耶稣用他极大的代价，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把你从魔鬼的手中买过来的耶。买过来以后，他要建造，他要拆毁，他要建造。你不要让神好像才建造根基，才刚盖好根基要往上建造，你就不呼吁了，你就放手了。你让神太难过了，所以你需要不要那么快放弃，不要那么快放弃。好，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们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她就说到，她说她刚开始来西安堂，听到赞美赞美，哎呀，她也开始做，她开始做。他刚开始不愿意做了，因为他觉得不明白嘛，哈，他觉得这跟我们国内的喊口号很像嘛，所以他不要喊了嘛，哈，看，好，更多听到神的话是这样讲，说，哦，圣经里面赞美是神的真理，好，他就开始试着做，做，说，好，做了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像别人做见证那种感觉。哦，有些人说他一赞美，哇，就全身怎么样，一赞美，哦，就主就浇灌，他都没有。他都没有，好，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都没有啊？”所以他跟我讲说：“姜牧师不 work， 赞美不 work， 呵呵，就是赞美没有用。”好，我说：“你还要继续的赞美。”好，这样，那结果他就这样继续，好，就照着做吧，就做了。既然来了，来这个聚会啊，好，他真的就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开始赞美。为什么大的压力底下？因为很多人都在赞美。那你是压力，对不对？他是个压力，所以他开始愿意赞美，开始愿意赞美以后，好，那他说这样啊，三年下来，他来这追求差不多三年了。他说三年下来以后，前些日子有一天，他说他的环境很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他的那他半夜呢，半夜醒来呢，心里还是很难过，好，很不容易，很难过。他说他心里很难过呢，可是他说他不自觉的就开口赞美，完全没有经过思想想什么，心里很难过，可是口中就开始赞美，就开始赞美，就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他赞美到整个人就这样里面安息下来，那个难过不见，安息下来。然后呢，他说神就给他一个开启，神给他一个开启，让他明白说。赞美呢，就好像那个一个人哈，一个篮球的投手哈，国手，他就是需要常常的投球，常常的投球，用从不同的角度一直一直投，一直投，刚开始一定投不进去的，对，他刚开始练习一定投不进去，可是他就是需要跑来跑去，各个不同角度一直投，一直投，投不进去还是要一直投到有一个地步，有一天他一投进去。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投进去。他说赞美就给他一个开始，赞美就是一个你生命历程的一个基本动作。因为呢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好，所以你任何什么事，就是说你要转脸来看耶稣，这里讲的仰望耶稣，对不对？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定睛在耶稣身上，转眼仰望耶稣，你的这个光明就充满你的全身，哈，那他就发现说，对，这个赞美呢，就是一个转眼看耶稣的意思，对不对？你赞美就是使你的眼目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你相信耶稣在掌权，对不对？就是不管什么事发生，我现在。我就在那赞美神，因为我相信你在掌权，你在管理这件事，你在管理这个环境，这就是赞美。好，然后他整个就明白了，他就发现说，哦，原来无论赞美就是让你一直去注视耶稣，仰望耶稣嘛，顺服也是嘛，谦卑也是，就是帮助你，都是一直让你能够以变成进到以耶稣为中心的路方法。他说啊，主对他一个很大的开启。那我说对，确实没有错。所以 所以赞美最重要，不是我现在赞美是不是马上有什么果效。所以说赞美不 work 这句话根本就是错的，因为赞美不是说有没有什么果效，有没有效，不是。赞美是你一直的去相信主你掌权，你掌管我，你也掌管我的环境，我赞美你。我不管环境现在多糟糕，我多害怕啊，多无助，但是我相信你在掌权，你我是你所建造的，你正在掌权，你掌管我，我的心情也你在掌管，你能够拉拔我，你就赞美他。我不能做什么，我就是赞美你，让主来做。好，那所以呢，当他这样子赞美，他发现这三年来，虽然他没有像人家常常充满了那种感觉，好，常常很奇特的感觉，好，因为她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姊妹，哈，那她不是什么常常很奇妙、很轰轰烈烈的感觉，可是她说呢，这三年来呢，神实在使她的里面深深的扎根，里面深深的扎根，好，那我说对，这就是一个内在生活，就是一个内在生活，好，那我说这个比哈、哦，有一些人哈、哦，有一些人，只是常常有浇灌的感觉，哦，一怎么样就哦，圣灵就浇灌我，哦，我就大笑哈、哦，或者哦，我身体震动我大笑，你有这些浇灌感觉，可是你却很少用你的意志力，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没感觉的时候，用你的意志去拣选顺服神，来赞美，那这样。他还没有根基没有扎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常常被别人的感觉就成为你的压力。最重要的信仰，我说对啊，其实我讲过很多次，信仰最重要不是感觉，而是你的意志，对不对？你意志的拣选，甚至在你任何环境来的时候，疾病来临的时候，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好，工作有问题的时候，你就马上起来赞美，这个就是表示你的生命力，知道吧？在城上守望的人就是这样，他不让仇敌，只要仇敌有一点点让我觉得软弱、情绪化，哈，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害怕、哈、担心、哈、各方面那种。仇敌要来偷取我的平安、我的喜乐、偷取我的信心，这种时候马上赞美，马上赞美，这叫做守望者，守住这个城墙，好，而且仰望耶稣。那所以这个姊妹她说这三年来，她说其实她有很多不同、很多的难处，到目前她还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呢，它里面很深的信靠，很深的信靠，因为他常常用他的意志来赞美神，啊，所以他里面深深的扎根在神的身上，以至于他说他目前其实有很多难处，但是他都不去跟人家说，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说，他里面有信靠，有安稳，主耶稣是他的磐石。那我觉得这个姊妹她是真实把根基已经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有根有基的在往上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停止你的呼吁。他说要昼夜不静默的呼吁，昼夜不静默的呼吁，也就是说包括连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神都可以继续做工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睡觉前你要呼吁耶和华，主啊，当我躺卧的时候，你要继续做你的工在我的里面，好，你不停止做你的工在我的里面。所以你即使在躺卧的时候，主都继续在建造这个华美的圣城在你的身上。好，那最重要就是不要那么快放弃，你要只等呼吁到耶和华把这个柔美的耶路撒冷建造起来为止，你绝对不要停止你的呼吁。好，内在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不住呼吁的生活，是一个切切仰望神的 生活。好，那你这个呼吁的力量怎么样，就显出你生命建造到什么地步。好，就说你这个圣城建造到什么样的程度。好，如果你生病了，你马上就倒在那个地方，好，那就表示你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根基都还没建造起来。好，然后你发现一个人建造起来的，你一生病马上，像我只要一有哪里不舒服，我里面就一个很自动的反应，就是起来赞美。好，起来赞美，起来赞美，起来斥责，那是里面蕴藏的一个生命力，那是经过很多的环境，不容易的环境，一直的操练，一直操练，成为你的生命力，而那就是主真实的建造在你的身上的根基。好，那所以当你身体有病的时候，工作有问题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呼吁的力量如何？好，你是不是马上就起来呼吁？我们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她不是我们教会的，然后因为参加 Cupertino 姊妹会，好，那她就做见证。她说她每一次呢，当她那个周期性的那个生理现象的时候，她就会全身都不想做什么，然后就会只想躺在床上，因为她身体很难过，很不舒服，好，就想躺在床上。好，他的先生就跟他讲，你要征战啊，你要征战。好，好，那他就知道他应该开口赞美。好，可是就觉得说，哎呦，我这么痛，这么不舒服，我要赞美吗？后来他就勉强自己开口赞美，开口赞美。他说根本没，里面没力量，因为很痛很不舒服，可他就嘴巴赞美赞美，越赞美越赞美就越有力量，越赞美就越有力量，赞美到他整个那个疼痛不舒服都不见了，他还是可以来聚会。他说以前不是的，他像这种他就觉得他不能聚会，他不能做什么，他就是要躺在床上。那我就说感谢主，这个姊妹她是已经建造，开始有建造在她身上，只是开始。如果你建造在更大一点的工程，你就发现你一点不舒服就已经很快的起来征战，很快的起来赞美。好，你就越敏锐的起来赞美，这就是守望者。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做一个守望者，守住这个城墙。好，不只为你自己，为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教会，为弟兄姊妹，好，来守望。好，让仇敌不能够来夺取我们的平安，夺取神所已经建造。另外一方面，仰望呼吁耶和华，快点来建造，快点来建造。好，那赞美是一个很基本的动作，盼望你们要常常的开口赞美，然后赞美。我知道很多人已经都被建造起来，所以不管有没有琴声，他都会懂得起来赞美，呼吁神，赞美神。好，那让神的同在就荣耀中就来建造我们这个人。好，可是我盼望有更多新的声音，好吧？不要有常常都是那几个声音，常常有很多人也被建造起来，开始加入赞美敬拜的行列。好，让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荣耀中显现，把他的同在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吧，颂赞诗选330首，二主撒冷士林所建设。我们看这首诗歌里面讲到，神要建造的耶路撒冷何等的美丽，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自己。那我们唱完了，我们一起来赞美他，谢谢主拣选我们这一块地，用他的重价买赎我们这块地，要来盖造他这个华美的圣城。好，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Thank you.
冷圣城的建造不是在乎你知道多少圣城的事，你知道吗？不是在乎你知道了多少圣经，你思想了多少圣经，而是在乎这个圣经已经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力，你会呼吁。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习开口，开口真的非常重要，开口呼吁他，让他来建造，你开口赞美他，让神把他的救恩赐给你，开口赞美他，他的荣耀就降临来建造在你身上。虽然也许刚开始你没有感觉，但是他实在一直在建造你所不知道所看不见的在你身上，以至于当患难来临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有这个生命力了，你有这个生命力，你会来抵挡仇敌，你会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仇敌。好，所以好不好，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唱完了我们就一起大声的来赞美他，对不对？来，好吃好吗，耶路撒冷建造在你的身上，那个内在生活的建造很需要你好好的参加小家。好，我们周报的后面有很多小家，你选一个你的小家，你好好一点一滴的有根有基的建造上去，每一次的聚会都有操练的项目让你去操练，那个就是开始一直在盖造这个房子。所以如果你还没参加小家的好不好，你真的拣选一个小家好好去加入，否则地震来临的时候，不管是外面有形体的地震，或者是我们周遭环境的那个身体上各方面的地震，你会发现你完全没有根基，马上就倒下去。好好，我们再来唱第三节，预备，来。